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知心，我喜欢追一些外国人的 YouTuber。
嗯哼。
下班哥追不追 YouTuber？
哎，比较少哎，因为其实没有固定在看这些东西。
最近我追踪的一个日本太太，她讲到她对台湾先生一见钟情的故事。
哦，这个就有意思了，
很吸睛。
是。
她先讲了她跟前男友。相处最辛苦的地方，
嗯哼，
每周一到五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做便当，再亲自送去男朋友家给男朋友带上班当午餐。
哇塞，好用心啊，不得了。
他是大学生，他说他早上十点才要上课，可是男朋友是上班族，
是
早上要先骑脚踏车把早餐送去男朋友家，让男朋友准时上班，他再回去睡觉，
是
睡到十点再去学校上课。
哦，好辛苦啊，真的。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男朋友坚持每天都要吃到他现做的便当。
哇塞，
其实做便当原本是一种女生表达爱心的方式，
是，但是每天这样弄真的有点不得了哎。
但是她做便当是出于男朋友要求，她隔夜不行哦，不能够冷冻，
就是一定要当天做，因为日本人做便当都是早上现做的。
对对对，然后买好的也不行哦。
对对对，不是我们家里面都是剩菜装便当这样，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是，她说跟男朋友出门约会走在路上，男朋友规定她只能够走在自己身后一步远的地方，不能够手牵手哦。
这好奇怪啊，
听起来很像是阿公阿妈那个年代
的日本人吧。对对对对对，这个
难以
想象。对对，
当时他就跟他男朋友说，你这样子不能聊天讲话耶。
对呀，
结果男朋友竟然冷冷的回一句说，我本来就喜欢不讲话的女生。
OK， 他一个人过就好了，干嘛要找一个人，好累啊。
这些前男友的怪癖就引起网友广大回响，大家都说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大男人主义。
是是是，
连日本人也这样子说他，叫了什么怪男友。
是，
台湾人更加觉得太奇葩了，什么年代了。
他都还能够忍得住，我才觉得也是很奇葩。
他也分享到，其实日本女生从小你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普遍都还是会以男友以丈夫为主，以他们的意见为意见的。
嗯，他到底怎么样交往上的，这还是让我很好奇的事情。
我比较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人分手。但他没有讲。他只有说
这一段，
后来分手之后他是在合租宿舍遇到台湾老公的。
是，
当时候他们学生一大群人合租宿舍。
对，
有一次这个台湾男生煮了一大桌子菜请整层楼的室友一起吃。
哇塞，终于有一次换他可以吃别人做的菜了。
他说他非常的震惊，是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个
男
人煮给他的饭菜。
是，哇，这下一次就搞定他了。
他说他就立刻一见钟情，我一定要嫁给这个人。
是，真没有想到这一顿饭的用途很大。
后来嫁给了这个台湾先生，住在台湾。他说每当讲这一段历程的时候，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想说男生帮女生煮饭这有什么吗？
是是是。
或者是他觉得约会的时候很感动，哦，男朋友不只是跟我并肩走，还会帮我提包包耶。
嗯，是。
台湾人就觉得这有什么吗？
这好像是应该的哈。
文化差异，所以大家的标准真的很不一样。
是是是是，
对他来说就是无比的感动，我遇到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了。其实是前面的经验
太惨痛了，
标准实在太低了。
对对对对，已经拉低了所有的标准，太容易就可以取得他的信任了。
我们生长的环境真的不太会遇到所谓大男人主义的人欸。
其实可能我们的上一代不少，包括我这一代还是有一些有，只是说没有到那么夸张啊。可能过去有一些南方的大家族会有，包括男生不进厨房，等太太把东西准备好他才吃饭或者去做什么事情，甚至会比较严格的角度去对待自己的太太。这个我还是稍微有看过一些，不过以我们这一代来讲真的就越来越少了。
今天江江百宝书要来开箱的是一位超级大女人。
嗯，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大女人还是大男人，只要有任何一个人高举我的性别比较优越，其实就算是他身边跟他同性别的人，大女人在我旁边，这些我也是会倒谈的，
不太舒服。
因为那种人的优越感他并不是只有独尊他的性别，而是把周遭所有人都贬低下去了。
就是以他为中心就对了。
是，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在古代男权社会到底这么多有权有势的男人是怎么样把权力拱手让给这位大女人的。
嗯，
他一开始一定也不是大女人，到底怎么样从小女人变成大女人的。
嗯，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列王纪上》第18-19章，来看看这位大女人有什么本事。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顶单挑850个巴利男神和亚瑟拉女神的先知，结果大获全胜。围观群众纷纷大喊说，唯有耶和华是上帝，照着以利亚指示抓住并且处死了那850个先知。然后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你可以去吃东西了，我听见暴雨逼近的声音了。到这里我们才发现，诶，原来从头到尾亚哈王都在旁边观战，诶，
就在看一场戏吧。他想看哇哪一个神明比较厉害，他其实对上帝或者谁对巴利这件事情都不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崇拜的对象，或者是说这些神明就是他来观赏的一出戏，就看谁比较厉害咯，隔山观虎斗，我来看看这场戏到最后怎么样。同时他也想看看曾经对他说话以利亚的下场会是如何，他也不是特别喜欢谁或特别讨厌谁，他就等着接下来发展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们现在才发现亚哈王其实在场，就是因为刚刚前面那精彩的一整天的大战，
是
亚哈王都没有讲话，都没有表态，
是
他没有出声呐喊帮那个850个巴利先知加油，亚瑟拉先知加油，
是
都没有，
没错。
其实更早之前，当他遇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正在找草要来喂他的马跟骡子，
是
他家的豪车，
是是是，
其实就看出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不会向他所尊奉的神明寻求的。
对他来讲，他的吃饭什么的不受影响也就罢了，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他也只是等到稍微有点对以利亚生气，就觉得就是你害的，到底哪一个神明是他自己心中的上帝，这件事情很明确的不在他思考的里面，这些神明都只是他们管理国家里面需要照顾的神明罢了。天如果下了雨，表示已经被照顾到了，他的管理或他的王位似乎也就可以安心了。
对他来说就是，好啊，有人帮我把 trouble 挪走了，现在没有问题了，他就继续照他的老样子生活耶。
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百姓可以过日子，好，我可以安心吃饭了。还是说，好吧，那没事了，那我就吃我的饭了。这两个都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不知道他用什么反应来面对，感觉比较像前者讲，就是戏演完了，我可以去吃饭了，休息了。
以利亚叫他去吃点东西，他就真的坐上马车，准备要回宫了。
是，
从头到尾，他对于这场大战，还有大战的结果，没有表示任何的话，他也没有跟着老百姓大声呼喊说，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是，
那下半哥觉得亚哈王心里面想什么？
稍微有一个东西知道，他开始相信以利亚的话，在他心里面的要听的权威里面多了一个，或者是比较偏向以利亚他所说的话，这个力量展现就在他的眼前。现在以利亚他确实代表一个特别的能力，他也不会再叫人追杀他，可能就放过他，把这一场戏要准备带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了。
接下来以利亚爬到了加密山山顶，他跪在地上，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中间祷告，同时叫一个仆人朝大海的方向观望。
是，
我们还记得当初他向亚哈王下的战帖就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
是，
以利亚算准了这个时机，是他祷告向上帝求雨的好时机，
也是上帝提醒他可以了，时候到了，
看超过850个民众站在我这边，所以代表，哎，他们终于愿意相信上帝了，我就可以来为他们向上帝求雨了。
我觉得上帝安排让这些人来看这场戏，也是为了让很多人开始思考他所崇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被以利亚派去看大海的仆人望了又望，他说什么都没有，以利亚就趴着继续祷告，
是，
然后再叫仆人去看海的那一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出现，
是，
一连六次仆人都回来说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祷告到第七次的时候，仆人终于看到天边有一小朵乌云，望过去好像手掌那么大，正在快速的往这里移动过来。夏板哥觉得以利亚为什么要祷告七次呢？
可能是一个记录的方式，帮助我们可以理解他需要的一个完整的向上帝祷告的时间。那七次本来在整个圣经里面运用就是指一个完整，表达足够的忍耐跟等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把巴利的限制解决掉，亚哈王好像也相信他的话回宫准备去吃饭了，事实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乌云，也没有雨真的下起来，所以在这时候他进行的祷告里面需要一个充足的信心，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 一字两字三字到第七字看到了云过来，这个过程就让他完全的相信上帝一定会让雨来到这个地上，所以他就在那里持续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一直求求到有雨来了为止。这段故事是在教导读者祷告要迫切吗？
不完全是指祷告迫切的一个做法，不是说因为他求得很用力，而是等候上帝的时间，也就是上帝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个事情他就去做这个事情，真正的主导权也就是上帝。以利亚在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到云来到为止，不是说祷告的时间够了，我够多了，所以上帝会下雨，倒不是这个。按照上帝的做法，他就去做他该做的，剩下的等上帝的时候到。你既然说会来，我就一直祷告到他来为止，这是他的信心的表现。他不是暂停说啊，反正没来那就不管，反正要不要来我无所谓。我觉得上帝会来，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祷告等候他的来临，预备他的来临，有时候上帝是给我们自己的功课。
有一首老诗歌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唱这首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种困惑，是不是我要拼命的祷告，或者说我要祷告非常多次才能够摇动到上帝的手才能够让他注意到我来回应我的祷告。
这首歌确实刚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了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到底是我们去逼上帝做什么事情其实倒也不完全是
勒索上帝来帮我做事。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上帝有些要成就一定会成，但有时候他也要我们去祷告，也真的希望我们迫切为这个祷告，原因是我们有把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也是我们心中真的想要的，我的祷告是真的按他的心意吗？祷告的足够的部分不是为了好像烧香多了然后有所改变，而是祷告多了我跟上帝的对话多了我的心也会被撼动，我可能跟上帝的节奏同步了，体会到上帝为什么给或不给之间的那个差异性了。那到底会不会摇动到上帝的手？有时候也可以这样讲说，上帝觉得你们祷告你们的期待够了，你们等着看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来行动了。有时候上帝在等我们足够去等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根本心中还没有期待，甚至还没到那个时候，我说怎么祷告都不会有，可是最后那个祷告为什么会有？因为上帝觉得你的预备够了，你心态正确了，心态好了，当你可以把这东西交给我们，让我们开始去面对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 tango 吧，上帝可能真的也在等我们推他一下，因为知道你真的想了嘛，好，时候到了。那也可能是等我们把信心准备好，把眼睛打开来看他想要我们看的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曾经在人生当中经历过困苦的时期，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以利亚确知上帝一定会降雨。那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相信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你刚刚讲那种极大的痛苦的需求的祷告，跟以利亚这个祷其实不是因为来自他的痛苦，是来自上帝的吩咐，所以他要他等候，等到那个时间点再祷告。我们不要把它等同过来，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为了警告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的危机。极大痛苦的祷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思考像约伯这种，他的祷告甚至是愤怒的，是跟上帝 argue 的，说为什么是我，到底是怎么样，你要不要告诉我。
他的祷告次数绝对比任何人都多，
对，
但是就是没有求到他想要的鱼。
对对，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两个不同。当很辛苦跟痛苦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长期的祷告里面不只只有求答案而已，还包括医治，还包括安慰，还包括上帝这里面哀伤的跟他同行的过程，我觉得那是比我们想的时间的长短还要重要的事情。
我们相信的是即使我还没有得到雨，即使我感觉我快要渴死了，
是
但是我相信上帝此时此刻仍然与我同行，他仍然是爱我，陪我面对这一切困难的。
是，就当我们觉得自己极度不堪的时候，那个上帝跟我们的同行才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一个这样的神愿意跟我这样的人走在一起，而且在那个不好的情况之下，这才是我觉得要提醒我们而且被感动跟被光吸引的那一件很重要的力量。
圣经上有好多被形容为信心伟人的人，他们有的时候是死得很不光彩的，但他们是死在信心当中的。当他们结束他们地上的生命的那一刻，他仍然是相信此时此刻上帝是与我同在的，他仍然是爱我的，而且他对整个人类的心意仍然是不更改的，即使我被迫害致死。
就是这些人走上这样的路程，让人家开始发现原来生命可以这么不惧死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跟信心使人被震撼到。
以利亚一看到天边巴掌大的乌云，他叫亚哈王赶快驾马车回宫，免得等会雨会大到让你的马车难以行进哦。他的信心真的很大，因为天边那朵乌云看起来只有巴掌大。 雅哈的马车跑着跑着，果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下。伊利亚他是没有坐交通工具的，他束紧衣服，奋力奔跑，脚程竟然跑得比雅哈王的马车还要快，不是只有追上雅哈王的马车，他还跑在马车的前方。
想到这个超人那一部追火车，
闪电侠，
是是是，
伊利亚就以神奇的脚速一路跑进了耶斯列城。圣经对于这段惊人的飞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叫做耶和华的手按在以利亚身上。上帝的手按在以利亚身上，让他变成闪电侠，到底有什么用意呢？
我觉得这都在展现上帝的力量，就是你发现在这件事情一直在跟巴力之间的力量做较劲，从前面的雨啊，为了生产来的对抗，让他们知道他们原来所去崇信的巴力没有办法管制上帝，一直以为让我们的生殖的力量，重新让他复活的力量，在以利亚身上都看到不需要靠这些方式，上帝要有就有。去比较这边赐予人的强壮的力量，也看到一样一样去击打他们所相信的神明跟以利亚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之间的落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都在刺激这个信仰的背景，是让百姓们去看在那个时期是非常需要的一个证明。
以利亚从出现一直到现在都在见证只有耶和华上帝有能力，
是
只有耶和华能让天不下雨三年，
是
只有耶和华让火平白无故从天而降烧尽水跟牛肉，
是
只有耶和华能够让雨下下来，
是
现在也只有耶和华能够让他的脚程跑得比马车还要快，
是在打击当时这些百姓所相信或是有求取的能力，原来在上帝手中都不需要任何的代价，他想给谁他就给谁。
回到王宫的雅哈巴遇到以利亚，还有以利亚下战帖，最后怎么样杀了850名先知的事通通告诉王后耶喜别。耶喜别大为震怒，
是
因为那850个先知是他一手引进一手培养出来去供养的，
对，
全部被处死，是不是好像折断他的羽翼啊？
是某种程度他也靠着巴力的信仰威信，或者是他散布在各地的庙宇的祭司们掌握了一些民心，毁掉了他所带的祭司，也就相对对他的神明提出了挑战，也就让百姓开始质疑说，诶，你的祭司们都没有用了，都死光了，你看情况怎么样，等于挑战他建立那么久的一个威严跟权力，所以他势必要扳回一城来。
雅哈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圣经并没有说他如何气愤的跟他的老婆讲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他觉得委屈或觉得质疑老婆你的神明好像没有用，他好像没有对耶喜别有任何的表态。
他其实好像看了一场戏回来说，哇，看了一场神魔大战，结果现在赢了是怎么样怎样。当然对耶喜别来讲伤到的是他，但是对雅哈来讲，哇，你刚刚看到这场大雨不得了，我还终于回到家了，对他来讲就像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在看精彩的画面演出，反正跟他没有关系。
你觉得雅哈王其实会期待要有什么反应由他的老婆来反应吗？要有什么行动由耶喜别来行动？
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看到他开始成了王后之后，雅哈大部分的事情几乎都不太管了，他只管他自己要用的东西在哪里，他要吃的喝的，他是不是还是当一个王的享受，可能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整个国家国事的担忧的问题似乎消失了，那我就隐隐约觉得应该在耶喜别身上，他可以布建这么多巴力祭司或者是推动这个信仰，他一定掌握了国家的某一种权力，所以慢慢的这个国家真正做决定权的人就变成是耶喜别了。
这种状况应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是只有耶喜别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是
应该雅哈王本身也有一种不问世事的倾向吧。
是
如果有人来当我的代理人，那我可以高枕无忧的过我的享乐生活，过我的富二代生活，那就让他去吧，反正他很有野心，我没有什么想法，让他去吧。
他有点像刘禅这种角色，就是说，诶，你让我好好过日子，剩下我可以都不用管，他有机会展现威严，给他偶尔威风一下就够了，他其实最想的就是我好好过日子就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他在雅哈的一生里面，他所担心的事情常常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了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烦恼，一个王怎么会只烦这些事情，该烦的百姓没有饭吃，没有雨水，没有烦，哦，下雨了赶快先回家吃饭比较好，就是你会觉得这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难怪这当中耶喜别会越来越掌握权力，因为很自然的被释放出来，甚至是很开心的，来我交给你，你帮我处理就好。
我们接下来还会来看一下雅哈王怎么样为他的葡萄酒烦恼。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不太像 阿斗诶，比较像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诶，是也类似，就是他好像是两个综合体并在一起，又要当王，又要当一个很没事的王，反自己想翻的就好、
嗯。我觉得核心的大臣们一定觉得这是个没用的孬王，但是又碍于耶喜别权势如日中天，所以没人敢讲话。
耶喜别还是需要这个王做他的挡箭牌，
是
我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总要有个人真的有令箭可以让我去用，
有点像绑架他的老公来号令全国大小事。
对，人家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挟雅哈以令诸侯。
震怒的耶喜别听到850个先知通通被处死了、
嗯、
立刻派人去对以利亚说，明日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惩罚我。
嗯哼，
这是很重的威胁、
嗯、
接下来圣经说以利亚就害怕起来、
嗯、
立刻逃出北国一口气逃到南国最南方的别市吧。
是、嗯、
从前以利亚第一次向亚哈王下战帖的时候、
嗯、
他说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
是
亚哈三年来四处搜索他、
嗯、
也没见过他这么害怕呀。
对啊，用人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正好在一个哇信心很高涨的时候，觉得哇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却突然最后那一刻突然一把刀砍到我的脖子上，那种感觉我正以为说没有人可以来跟我对抗，结果那把刀已经准备在我的头上的时候，那个惊吓有时候一下把一个人的气焰整个缩小，甚至信心就消灭掉。
可能以利亚完全没有算到他会得到这样的反扑吧，因为当时候他第一次被上帝派去对邪恶的亚哈王喊话的时候、
嗯、
他可能已经做好掉脑袋的预备了、
嗯、
他鼓足了所有的勇气还有所有的心理预备，
是
但结果是、嗯、诶他安然无恙的逃亡了三年、
嗯、
现在他觉得应该是全国人民要来重新复兴耶和华信仰的时候，
是
没想到这样的时刻有人要来取他的脑袋，他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是我已经大胜了，居然他们反过来威胁他，甚至带着武力准备要来杀他，可能在那一下说啊，怎么办，那我前面都失败了嘛，一下信心的挫败会让他整个人就突然软下去，甚至会害怕，我想都很正常，没有依靠上帝的信心存在的时候，整个人就回到人的样子，所以他就变得无法承受，也有这样说法。
以利亚选择往南逃、嗯、有可能认为南国比较能够庇护先知吗？
当然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至少在亚哈的势力是不能够到的地方，他是真的怕会被杀掉，一个弦拉得很紧，紧绷到突然一松整个力量都没有，上帝你不看顾我了，你居然让人家来威胁我，所以他躲到的地方是一个亚哈人的权力不能去的地方，我想这一点也是他为什么要往南方跑的一个原因，觉得上帝已经离开他。
身体疲乏的时候很容易情绪会不好，
是、嗯、
甚至也包括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嗯，
以利亚过去这三年他都相信上帝庇护他，
是
看起来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他在这当中、
嗯、
心里面一直都是平稳的。
嗯，
他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
嗯，
但现在当他大战完850个巴利先知，而且还要处死他们、
嗯、
要砍850个脑袋，其实某方面应该也耗尽了他所有的身心灵的力量吧。
对，没错，其实 burn out 的那种耗尽了，会突然一下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软弱不是只有他，是我觉得很多的人都有可能碰到处在那种很辛苦的状况之下。
以利亚逃到南边哪里去了，我们要留待下一回再来看一下。
没错， 嗯，
最后要来补充一下，亚哈王统治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特殊的事情、
嗯、
有一个伯特利人名字叫做希伊勒、
嗯、
他重建了耶利哥城，立城墙根基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死了，安城门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也死了、
嗯、
这个惨况正如很久以前、
嗯、
约书亚征服耶利哥城之后所宣告的话、
嗯、
当初约书亚宣告说凡重修耶利哥城的人都会在上帝面前受咒诅，
是、
嗯、死长子又死幼子、
嗯、
因此从约书亚到这个时候耶利哥城一直都是一片废墟吗？
嗯，应该说他们有了村镇，还没有建筑所谓大城墙的模式，当然随后到耶稣时期我们会知道这个城确实就被建起来了，包括了有内城有外城，在这个时期是强调说你看你们不听上帝的命令，不是只有上面的人，是你们根本就不信，所以你们就让它发生，你们以色列百姓还记得吗？约书亚带你们进来是曾经说过的话。
在亚哈王执政时期为什么会有一个需求要重建耶利哥城、嗯、
耶利哥城它确确实实在位置上来讲，它本来在约旦河的边上，本来也就是一个防城，它有它军事的用途，那也在边界上有它重要的地位，有可能在这个原因上他们决定要把它重建起来，做一个保护一个门户，当军事的用途一定要有足够的保障在上面。
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耶利哥城其实是一个交通要道，算是一个值得建起来的城镇。
是，
为什么当初约书亚不准后人重建它呢？
我觉得当时最开始进入这个里面有做一个提醒跟警告，就是说既然是一个要道，它所来来往往的还有它里面的信仰汇集的状况是非常复杂，所以警示以色列百姓不要去涉入这些东西，把过去的东西挖出来或者恢复一个荣耀的时候，同时也把里面信仰啊或者他们所走的路线恢复回去。所以这其实比较警告的是这一块。
因此希伊勒这种惨剧会让周遭的人都想起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约书亚曾经警告过我们的话。想到约书亚为什么这样子警告，就会想到当初他们第一代祖先怎么样来到这里，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足迹，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披荆斩棘的把他们安置在迦南地。
对，也是对以色列这个北国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因为整个以色列分出去之后，其实最大的危机就是他们跟上帝信仰似乎画了一条线分开了。那其实用这个也在提醒他，你们还是在上帝的信仰的里面，按着上帝的预言，上帝所提醒你们的一样会发生，所以你们应该听的是你们自己的上帝，而不是那些其他外邦的神明。
看到了亚哈跟耶洗别之间的关系，夏板哥觉得圣经想要我们学什么？
我觉得回到一个王的身份，既然你是一个被上帝所派任的王，帮上帝管理百姓，甚至在带领百姓们认识上帝这个路线上面必须抓清楚，这是你的基本责任。你可以做得不好，但你不能轻易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去做，不应该是这样状况。你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协助，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该最持守的那一块。如果你把这个也就放任他去了，你只管你自己吃的饭而忽略你应该负的职分，我觉得那对上帝来讲，第一个是不忠，第二个也可能是在当失去了给你的福分。因为上帝给我们工作不是只是拿来哦要我们去做服劳役，是服劳役的过程当中要赐给我们能力，并且在这些困难的里面体会我们怎么依靠上帝而行。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虽然给我们有所极重的劳苦啊，生命的精炼啊，但每一个目的都会成就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美好，还有上帝要给我们那个美好生命的样貌，会透过这个不断的来给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的小家庭模式，如果让女主人来做一家之主怎么样呢？她可以做所有对外的发言人，还有家庭里里外外大小事的处置判断。
谁是一家之主？只有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那我们两个人是什么呢？我们有各司其职，我们有互相尊重，我们有共同决定。不是说哦，男生讲了就是哇最好了，男生说了可以提意见，但是女性也可以提出她的建议跟她的思考跟她的想法，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这个决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承担。所以真正的一家之主是回到上帝面前，即便我们俩意见再好，祷告之中发现说诶，上帝心意是这样，我们两个也必须放下来交给上帝，由上帝成为我们的主。所以一家之主是上帝，这两个人按照他的被分配的职分给予的经验，一起为这个家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无论这个家长是男人还是女人，任何人觉得我应该要做一家之主，就很容易会沦为大男人主义或者大女人主义。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像亚哈跟耶洗别简直就是惊世夫妻了。
没错，
我们接下来会开箱到他们还有更惊世骇俗的事迹。
没错，只要记得一件事，不管谁是负责讲出决定的那个人，记得你的另外一半是因为尊重你，是因为对上帝的顺服，所以愿意听从，不是你很厉害，不是你够聪明。
回到很久以前约书亚所宣告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没错，
只有耶和华上帝是一家之主。被耶洗别恐吓而吓到立马逃命的以利亚，他到底逃去哪里了？我们留待下一回再来开箱。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